弟兄姐妹朋友们，主内平安。
平安。
让我们先一起做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今天再次将我们召聚在这里一起敬拜你，感谢神在地上建立教会，叫我们有属灵的家，有属灵的弟兄姐妹相互照顾，有属灵的同伴彼此扶持。基督耶稣是教会的头，愿我们顺服为我们舍己的主。教会里的弟兄姐妹们互为肢体，愿我们用彼此的见证互相激励。今天求圣灵自由地运行在这里，带领我们聆听真理，学习真理，顺服真理。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我们知道教会有不少体育迷啊，我们教会就不少体育迷。我知道有喜欢冰球的，有喜欢足球的，有喜欢篮球的，有喜欢乒乓球的，还有喜欢游泳的。圣经当中使徒保罗经常用竞赛的比喻，竞赛呀，跑步啊，来描述基督徒对信仰的追求。今天我们学习一段经文，也是用跑步的比喻来教导信徒。这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十二章的一到二节，我们一起跟着屏幕来朗读这两节经文。我们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两节经文不少人都很熟悉，并且常常引用，来强调信心的重要性。其实这两节经文呢，是希伯来书第十一章描述的延续。刚才读经的时候，我们已经读过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十一章的全部内容都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有一个美好的信心。第十一章开头第一节经文怎么说的呢？有人愿意重复一下吗？第十一章开头大家还记不记得了？特别有名的一节经文，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是很多人都熟悉的经文。在第十一章里，作者用了大量的信心的属灵人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他们为神所做的见证。他们至死忠心，到死都相信神。他们的人生有一个成功的结局，成功当然是以神的标准来衡量的。这些信心英雄的表现鼓励我们也要去操练信心，活出神的荣耀。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在第十二章一开始就说，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作者说他们跟我们有关。这里描述的是以当时的罗马帝国的文化背景为情景的，在当时罗马帝国的圆形竞技场，在里面经常举行田径比赛，特别是跑步的比赛。我们这些还在世的基督徒就像是在场上参加比赛的运动员，在我们以前的这些信心的榜样们就像观众一样围坐在看台上。见证人在希腊圣经原文里面有殉道者的意思，不是谁都能入席观看比赛的，能坐在那里的都为自己的信仰付上了代价。他们不仅仅观看我们凌晨的赛跑，也是在我们筋疲力尽的时候为我们鼓劲儿，在我们发力奔跑的时候他们也为我们喝彩，他们是我们热情的拉拉队儿。 我们想想，当我们这些属灵的前辈们，这些在信心考试当中拿到了高分的专家们，他们看着我们赛跑的时候，我们会是什么感觉呢？是不是既紧张又兴奋？一方面我们想跑得好，得到他们的认可，另一方面我们也是诚惶诚恐，怕跑不好叫他们失望。那我们要怎么跑才能成功的完成信仰的竞赛呢？这段经文告诉我们四点。第一，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脱去容易缠累的罪；第三，存心忍耐；第四，向着目标跑。再重复一下，第一，放下各样的重担；第二，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第三，存心忍耐；第四，仰望耶稣基督。这是我们前面要奔跑的目标，向着目标跑，四点。所以第一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放下各样的重担。一，我们需要放下各样的重担。我们都明白，参加赛跑的人身上的东西越少越好，任何一个不需要的物件都会成我们奔跑过程当中的累赘。如果有哪个人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瓶水，头上戴着一个遮阳帽，脸上戴着墨镜，背后还背着个包，那他一定不是参加赛跑，这是去郊游的。可是我们奔走天路却常常是这样，带着各种累赘，他们是我们的重担，成为了阻挡我们奔跑的障碍。那么我们有什么重担呢？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最大的重担就是工作。我们为了养家糊口，为了事业和理想而工作，工作中的繁忙和压力消磨了我们的时间，消磨了我们的精力和心智，使我们不能花时间亲近神，因此我们就不明白神的旨意，无法顺服神的心意，走信心的道路。工作带给我们安全感，很多人失业以后很焦虑，怕没钱生活，很多人有了一份工作之后就拼命要保住这份工作，一切都是以工作为中心。我没有说工作不对，每个人都需要工作，包括我现在服侍神也是我的工作，但是我们到底把什么放在第一位，我讲的是这个问题。工作的问题不是我们今天才有，实际在耶稣生活的那个时代就一样存在了，甚至比我们现在更有挑战性。当时很多人的工作就是干一天活拿一天钱，如果哪一天没有工作就没有收入。就像主耶稣的门徒彼得、雅各、约翰都是渔夫，渔夫出海一次打到鱼了卖掉了就挣一次的钱，如果天气不好出不了海，或者出了海却打不到鱼，那就没有收入。所以人都担心生活的问题，但是耶稣怎么说呢？在马太福音6:25-33，我们一起来读。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胜于饮食吗？身体不胜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他，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 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我们一切的需要，神都能给我们解决，但前提是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我们是不是把奔走属天的道路放在第一位呢？我们是不是相信神会供给我们生活的需要，而把神要我们做的事情放在第一位呢？重担就是障碍，不放下重担就无法轻装前进，而放下不是丢弃，而是要交托，要把他们都交给神来处理。耶稣这么说，我们继续读啊，马太福音的11章28到30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些影响我们前进的障碍物，神比我们处理得更好。当我们顺服神的命令，走神要我们走的道路，不再顾及那些障碍物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神把他们就一件一件的解决了。我建立这间教会已经进入第12年了，从一开始我就很清楚这是神的旨意，可是这个任务实在是太难了。首先的挑战就是生活问题，教会人数少，奉献更少，如果连日常的开销都维持不了，那我怎么还能在这里工作呢？但我并不是先考虑生活的问题，而是把建教会放在第一位。也就是说，我所有要做的都是要围绕着如何建教会而进行的，其次才是生活。因此我就招了一个租客，减少了房贷的压力，然后我出去找兼职的工作，补满基本生活所需要的费用。我做了很多工作，去送面呐、去送餐呐、送货呀等等。但我这样做的时候呢，神就奇妙地帮我处理重担了，神就感动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以及一些机构来给我送钱送物，帮我解决各种经济的需要，让我仍然有时间精力在教会工作。同时在我兼职的工作当中，我也认识了很多朋友，现在他们当中的一些人或者是我们的福音对象，或者是我们的同工。第二个挑战就是健康问题啊，对，我的右手、右臂、右肩，因为以前我得做电脑程序员，因为这个工作呀太劳累啊，受伤了，严重受损。那本来行动是受限的，但是因为我做的兼职工作呢都是体力活，反而改变了我在计算机面前久坐不动的这种习惯，我比以前还更健康了。我也得过一些病，比如说感冒、牙疼、心率波速，但是神或者是听我的祷告啊，亲自的医治，或者派人给我来送一些药品医治，或者通过某些人的嘴告诉我一些信息，让我能够找到方法来顺利的医治。所以这十几年以来，我的健康状况一直都挺好，不但不影响我的服侍，还成为了很多人的祝福。一些人从我的生活习惯、从我的饮食习惯和运动当中得到了不少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并且由于我在属灵的旅程当中追求真理，我学习爱的功课，不断被圣灵充满，我的身心灵也更加健康，我更加舒服了，我的思想呢也更加开放，更加敏锐。其他还有一些障碍，像我的婚姻问题啊、家庭问题啊，也都因我忠心的服侍神而得以一一的解决。我们前几周刚刚庆祝了教会第11年的生日，在我们庆祝晚会上，我跟大家也分享了很多的故事，我太太也分享了，这都是神迹。 我在疫情期间从恋爱到结婚到有孩子，这些见证大家也都看到了。用陈玉军牧师的话说，这是21世纪最大的神迹啊！当然这是玩笑话了。我讲这些不是为了夸口，而是告诉大家我这样一个在你们生命当中真实存在的人是如何放下重担为了奔跑天路做准备的。我能够行，你们也能行，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我们凡事都能做。奔走天路需要做的第二件事是，我们需要脱去容易缠累的罪。二，我们需要脱去容易缠累的罪。前面刚说了重担，重担可能是罪，也可能不是罪。在重担之后，这里特别提到了罪。罪是我们屈服于自己的邪情私欲的后果，罪造成了破坏，使我们跟神之间产生了隔膜，所以罪肯定是阻止我们向前奔跑的拦路虎。容易缠累我们的罪，通常不是那种杀人放火明显的罪，而是不明显的罪。基督徒讲罪这个概念呢，是为众把心，上帝造我们是一个完美的标准，就像射箭一样，我们射到10环才达到了标准，我们稍微偏一点，哪怕9环半也没有达到上帝造我们的标准。那没有达到标准，就是罪的概念。那么这些眼耳未现的罪呢，这些缠累我们的罪呢，通常都是不明显的罪，但却是很难对付，因为他们紧紧的黏住我们不放。这些罪一直潜伏在我们心里，一有机会就出来挟制我们。比如说像贪财、说谎、争竞、嫉妒、傲慢、冷漠等等。虽然这些罪隐藏得很深，但其实他们造成的伤害一点也不浅。圣经当中记载，有不少人在属灵的道路上开始起跑得很好，但却由于罪的缘故结局非常差。使徒行传第5章里面记载了两个人因为罪的缘故丢了性命。耶路撒冷教会里有一对夫妻，丈夫叫亚拿尼亚，妻子叫撒菲拉。当时信徒们都把自己的田产房屋卖掉，把得来的钱奉献到教会里面，按需分配，凡物公用。这两个人也卖了田产，却把卖的钱留下了一部分，然后把剩下的钱拿到教会里。其实本来这也没什么，但问题在于他们欺骗大家，说自己已经把卖的奉献的钱全都献给教会了。神通过彼得斥责他们贪财和说谎的罪，他们一个接一个的死了。人类第一桩的凶杀案是该隐杀了自己的亲弟弟亚伯，这是出于争竞和嫉妒。在创世纪第4章里面记载了这件事，亚伯是牧羊的，该隐是种地的。当时呢，人们吃东西是以蔬菜和水果为食，亚伯牧羊是为了特意给神献祭，不是为了吃羊肉。不仅如此，亚伯还把羊群当中最好的、神最喜悦的那些祭物来献给神，而该隐呢，只是随便拿自己田地里的出产献给神。所以呢，神喜欢亚伯献的祭物，而不喜欢该隐和他的祭物。所以该隐呢，由于争竞的心产生了嫉妒，有一天找机会就把亚伯杀掉了。这样神的刑罚就临到了该隐，土地受到了咒诅。那该隐呢，得不到好的庄稼，没有好的收成，他就不得不漂泊在地面上，过这种漂流无定的生活。还有一个人因为自己的傲慢和冷漠最终家破人亡，这个人就是拿巴。他出现在撒母耳记上第25章里。当时大卫被扫罗追杀，带着一批人在旷野里漂泊。拿巴是那里的一个大财主，他的仆人给他在旷野里牧羊的时候，大卫一行人常常帮助他们。 在剪羊毛的季节，拿巴家里收获满满。大卫听到了，就派人请求拿巴来周济他们，但是拿巴却藐视大卫，冷淡地拒绝给他任何的帮助，还羞辱他。这大卫被激怒了，带上人准备要杀掉拿巴。拿巴的妻子亚比该听到了这件事以后，急忙准备好礼物送给大卫赔罪，终于平息了一场灭门的惨案。拿巴喝醉了，酒醒以后听说这件事，吓得魂不附体，几天以后就死了。而大卫也娶了亚比该为妻，自己死了，自己的老婆成了别人的老婆了。罪造成的后果是可怕的，容易缠累我们的罪挟裹着我们，使我们难以行动，甚至不能原地踏步，反而还不断的退后。所以我们必须脱去他们，就像脱掉裹着我们的那个长袍大衣一样，这样才能集中力量和注意力向前奔跑。可是要如何脱掉这些缠累人的罪呢？这里跟大家分享三点。第一，我们需要向神认罪。首先我们要向神认罪，约翰福音1:9，我们一起来读：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认了自己的罪后，我们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神就出手了，帮助我们。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依靠圣灵的能力，依靠圣灵的能力。罗马书8:2经文，我们一起来读：因为随从肉体的人体贴肉体的事，随从圣灵的人体贴圣灵的事。你们若顺从肉体活着，必要死；若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必要活着。圣灵就是神，每个基督徒都有圣灵的内住，圣灵是有能力的，他也把这种大能大力赐给了我们，叫我们可以靠着他的能力胜过一切的罪的辖制。这是第二点。第三点，我们需要在行动当中靠主得胜。约翰1:5-4，我们一起读：我们遵守神的诫命，这就是爱他了，并且他的诫命不是难守的，因为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了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圣经已经教导我们如何做了，我们也可以运用圣灵的大能，现在就需要我们在平时的生活当中一点一滴的行出来。听到不行道没有用，就像信仰建立在沙土之上一样，很容易倒塌。这件事不容易，但是只要我们坚持，就会慢慢的有果效。其实我自己就是这么做的。我现在可以平安的说，我在金钱上的奉献是讨神喜悦的。我不仅奉献给教会神的家，我奉献给教会的钱超过了1/10，我还积极的捐助去帮助那些贫穷的有需要的人。但是以前的我其实是贪财的，那时候有收入进来，我就总是拖着不奉献，我就想再等等吧，我还有这个要买，我还有那个要交，等我这个月有了富裕啊，我再奉献给神。这个月过去了，我真的有富裕了，但我想再等等，下个月再看看。也就这样拖来拖去，一个月一个月的过去了，一年也几乎没有奉献。圣经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这句话显明了神的恩典。因为神没说不种的不收，如果是那样呢，我早就饿死了。但是神爱我，并没有任由我被金钱所缠累，做金钱的奴隶。他用他难以测度的智慧为我布置了一个又一个的功课。我虽然有收入，但是入不敷出，我压力越来越大， 我就越来越焦躁。终于有一天我明白了，自己的问题是由于贪财造成的。圣经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我夺取神的物，截留给神的奉献，我对人也缺少怜悯心，看见有需要的人也不出手。于是我就开始操练，我要胜过贪心。我是怎么做的呢？我下决心不拖延，收入一到手，马上就该把奉献的或者是该帮助别人的送出去。刚开始呢会心疼，慢慢的时间长了，习惯就成自然了。每次奉献之后，我的心里就充满了平安，我知道自己不需要再焦虑了，不需要担心了。神也的确叫我收入增加，我顺服神的旨意，我就昂首阔步继续往前走，然后加速奔跑。不仅仅贪财，靠着圣灵的能力，我们也能够战胜别的罪。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培训，听到有一位姐妹分享了她是如何胜过嫉妒的罪。她说嫉妒常常是出于比较，你比我优秀，你比我风光，我因为差，我心里不平衡，我就产生嫉妒了。可是人很难不比较，但是比较的时候，如果我不比较自己比别人差的地方，而是专注于自己更好的地方，就会容易克服嫉妒。比如说你比我成绩好，但是我比你身体好，你孩子比我孩子聪明，但我的孩子比你孩子更随和。人都有强项，也都有弱点，不用别人的长处跟自己的短处比较，就不会有嫉妒。而他这样一比较呢，反而看到了神对他的恩典和祝福，他不仅不嫉妒了，还情不自禁地赞美神，为了自己所有的感谢神。就像该隐和亚伯，其实该隐可以为了自己是长子而感谢神，因为他能够继承双倍的产业。人的眼睛到底盯在哪里看很重要，所以后面教导我们要仰望耶稣。我们的目标决定了我们的心思意念在想什么。还有关于傲慢和冷漠，如果我们冒犯了别人，就一定要马上道歉，求对方原谅。如果我们不想属灵的旅程半途而废，就必须脱去缠累我们的罪，靠我们神的力量来战胜每一个罪。我们的准备工作也需要存心忍耐。第三，我们需要存心忍耐。其实不仅在准备之前要做这个事情，在奔走天路的过程当中，忍耐一直都是需要坚持的。一个在竞技场上的运动员，如果不痛下决心，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下去，是不可能最终得胜的。所以坚持是得胜的前提条件，也是基本条件。在我们属灵的旅程中，不知道会遇到什么意想不到的困难，需要我们靠着神来操练信心。在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那些信心的榜样都在灵程当中经历到了巨大的挑战，并且在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里也这么说，我们一起读，要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这里的路程也有征战的意思，指的是要受到严峻的考验。我们这些奔跑天路的人必须有心理准备，知道要面对的绝对不是轻松的事情。我们不能自己选择路程，是神把他们摆在我们前头的。神要我们通过奔跑天路学习功课，操练信心，使我们的生命被更新得造就。因此每个想进入天国的人都必须要忍耐。当我们累了烦了，我们可以停下来歇歇，调整情绪，然后还必须往前继续跑。当我们的同伴退出了，我们还要往前跑。当我们遇到路障的时候，必须要想办法排除路障，绕着它通过，或者怎么样解决掉，继续往前跑。还有更糟糕的， 当我们遇见了鸟拉屎掉到我们头上的时候，我们生气，我们感到扫兴，但是清洁之后还得继续要往前跑，因为我们想要进入神的国，跟耶稣基督一起做王，得永不朽坏的冠冕。为了目标，我们什么都要忍受。这些挑战当中的任何一个，如果我们因为受不了而放弃，那就无法完成赛跑，这是非常不容易的事情。2006年世界杯足球赛，法国和意大利队都经过一系列非常艰难的比赛，过关斩将，从32支球队当中脱颖而出，进入了决赛。当天是礼拜天，全世界有超过了7亿人次观看了这一年度最重要的体育赛事。这也是法国国家队队长兼头号球星齐达内的最后一场正式比赛，那以后他就退役了。两队在90分钟的时间里踢成了1-1平，在加时赛前20分钟时间里呢，也都破门乏术。但是法国队因为齐达内的个人技术非常出色，将意大利队压制在了半场。在比赛还有10分钟结束的时候，突然发生了下面一幕。齐达内和意大利队的后卫马特拉齐短暂接触之后，突然以头将他撞倒在地。主裁判核实之后，果断地对齐达内出示了红牌，将他罚下了场。缺少了齐达内，10名法国球员再也无法攻破11名意大利球员把守的大门了。最后两队只有通过互射点球决定冠军的归属。最终缺少了点球高手齐达内的法国队以3-5负于意大利队。后来齐达内说，马特拉齐说了侮辱自己的话，而马特拉齐也承认自己当时就是要激怒齐达内，让他产生不稳定情绪，影响他的发挥。但他也实在没想到齐达内竟会如此不冷静，做出那样的举动，最终被罚出了场。齐达内因为不能忍耐而无缘世界杯冠军，并且还输球输人，被人耻笑。在我们奔向目标的时候，如果不能尽力忍耐，最终的结果就是无法完成任务，无法达成目标。所以忍耐对我们的属灵旅程是极为重要，不可缺少的。这是第三点。第四点，这段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需要向着正确的目标跑。四，我们需要向着正确的目标跑。希伯来书12:2，我们再一起读一遍：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我们奔走天路的时候，需要一直瞄着目标耶稣基督，因为他是我们的救主。不仅如此，他还是我们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得胜者。一提到仰望，我们就很容易想到仰望铜蛇。在民数记21章里记载，以色列人出埃及以后，在旷野里行走，缺食少水，他们就大发怨言，神让火蛇进入了他们里面，咬死了很多人。以色列百姓认罪，求神赦免他们，神就让摩西用铜造了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蛇就能活下来。后来耶稣跟尼哥底母谈话的时候，就谈到了这件事， 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四到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摩西在旷野怎样举蛇，人子也必照样被举起来，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所以铜蛇象征着耶稣基督，被蛇咬的人一望挂在杆子上的铜蛇就活了，这是通过在基督里的信心而成就的救恩的预表。所以我们定睛仰望基督是一种信心的表现，我们仰望耶稣表示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耶稣的身上。耶稣在世的时候靠着信心而活，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信靠天父。耶稣所忍受的远远超过了希伯来书第十一章里那些信心的巨人所经历的事情，他是最完美的榜样。耶稣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这包括羞辱、伤痛、罪人的顶撞，甚至天父暂时的离弃。在十字架上，耶稣为全世界所有的罪受苦，但是他存心忍耐，成全了天父所交托给他的使命。耶稣与罪恶相争，流血牺牲。那么是什么帮助耶稣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呢？是他的信心。耶稣将信心的目光专注于摆在前面的喜乐。诗篇十六篇的八到十节是大卫所写的，但其实那正是神指着耶稣基督讲的预言。我们再读一下诗篇十六篇的八到十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另外从诗篇的一百一十篇一到四节里，耶稣也知道他会被高举到天堂并满有荣耀。耶稣知道他最后的目标、最后的归宿是在天堂里跟神享受荣耀。我们也读一下诗篇一百一十篇一到四节：耶和华对我主说，你坐在我的右边，等我使你仇敌坐你的脚凳。耶和华必使你从西安伸出能力的杖来，你要在你仇敌中掌权。在你掌权的日子，你的民要以圣洁的装饰为衣，甘心牺牲自己。你的民多如清晨的甘露。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因此摆在前面的喜乐应该包括耶稣成就了圣父的旨意，他的复活和被高举，他因着引领信徒站在神荣耀之前而大有喜乐。基督徒的信心之旅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长跑。我们很容易因为劳累和疲倦而分神，如果不以主耶稣为焦点，我们就可能偏离目标，后退或者走到岔路上去。我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农民偶然得到了一只雏鹰，他就把这只小鹰呢跟一群鸡在一起养。但是鹰跟鸡是有本质区别的，鹰能飞，鸡不能飞。当这只鹰慢慢长大的时候，农民就想训练它飞起来。但是由于鹰一直跟鸡生活在一起，每次农民把鹰扔到半空当中呢，鹰都会低下头掉到地上。农民试了很多次都不成功，就感到很失望。但是他突然有了个想法，他抬起鹰的头，让他看到头顶上明亮的阳光，然后就见鹰缓缓伸出了翅膀，尖叫着抬起头，从农民的手中跳了起来，然后开始向空中飞，并且越飞越高，直到消失在了阳光下。其实对基督徒来说也一样，如果我们能够把目光从地上的事挪开，转向基督耶稣，那么我们就会乘着圣灵的翅膀翱翔，达到 更成熟的灵性高度。在奔走天路的时候，各种挑战和试炼会使我们灰心甚至绝望，但当我们专注于基督耶稣和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时，就不觉得孤单，也不会感到疲倦和放弃。我们能够向着目标，我们永恒的天家飞奔直跑。我们一起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因着你浩大的恩典和不断的忍耐，成就了救赎的工作。你是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完美榜样，让我们将眼目始终都注视在你的身上，来效法你。让我们把下垂的手、发酸的腿挺起来，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向着天家奔跑不停息，与坐在神宝座右边的基督耶稣会合，一起掌权作王，成就极重无比永远的荣耀。祈求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阿门。